这几天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题目是关于飞扬生命。昨天没有来的可能没有机会听到我介绍我的名字的典故。也没有机会听到我昨天提到说我也有个梦想要飞翔。虽然本来想把这个梦想从我一只鱼鲲鱼变成一只大鹏鸟的梦想寄托在我将来要生一个儿子身上，结果没有生儿子。我想这是神的美意。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你就听录音带就好。在谈到这个飞扬的生命的时候，我今天晚上想要谈的是关于一个所谓更丰富的生命。我的意思是说，一个飞扬的生命，昨天我们提到更自由的生命，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想飞，只是你飞不起来，因为很多东西好像捆绑着你，你不能把一只鸟的翅膀绑起来让它飞，它飞不起来。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一些会捆绑缠累我们的东西。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这个罪的问题，今天我要谈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生命的能力的问题。因为飞翔除了是一些限制、一些捆锁，使我们不能够真正随心所欲的展翅高飞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力量真正可以飞得起来。就是我想起有一个以前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到一个丹麦的哲学家讲的一个故事。他故事是提到说，有一个教会，当然这教会应该不是 Dayton， 那是一个鹅的教会，意思就是说那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信徒啊都是鹅，一只鹅。那个教会的牧师是所有的鹅里面最肥最胖的一只鹅，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那么丹麦的教堂跟中古世纪的教堂是一样，都会敲钟的 ring the bell， 钟一响，村子里面的所有这些大鹅、小鹅、母鹅、公鹅都摇摇摆摆到教会来聚会，而牧师就站在门口欢迎每一位鹅弟兄、鹅姊妹、鹅伯伯、鹅妈妈、鹅小弟、鹅小妹，然后所有的鹅最后摇摇摆摆都进了座位，都坐下来了。而牧师就从后面摇摇摆摆的上了讲台，他开始讲道：哈利路亚，赞美主。有人问我什么叫哈利路亚，这我要解释一下。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希伯来文，以色列人用的一种希伯来文。哈利路亚是哈利路，是赞美的意思。呀，那是神的意思。耶和华，我们中国人有些人不太了解基督教，因为我们喜欢用姓啊名啊，所以早期的中国的文献都把基督教叫做耶教。为什么叫耶教呢？他爸爸叫耶和华，他儿子叫耶稣，他们家姓耶的，耶教。其实他们家不姓耶，不过呢，从某一方面来讲也对，反正圣经上碰到亚或耶的那个字就是神的意思，所以哈利路亚，那亚是姓耶的，那就是主，所以哈利路是赞美，哈利路亚就赞美主，赞美主的名。所以那个牧师就开始讲到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鹅跟所有的动物都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比别人还要长的脖子，所有的鹅伸长的脖子呱呱呱叫，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脖子比别人长，牧师又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鹅跟别人不一样，我们羽毛是洁白的，而且不沾水。哇，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看我们的羽毛洁白不沾水。那个牧师又说了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鹅跟别的动物不一样，我们有翅膀，我们可以飞翔。所有的鹅伸开翅膀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可以飞翔。哇，讲完道全场的信徒都很受激励，尤其一个鹅小弟那天听完道以后很受感动，回家以后想，我做鹅做了这么久，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翅膀干什么，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有翅膀，我可以飞翔，可是为什么我没飞过呢？从礼拜一开始，他就每天在他的后院开始练习飞翔，他从来没有飞过，又小小的胖，他不是大胖，小胖，所以不在后院练习飞翔，他在后院里面就开始跑步，跑跑跑跑跑，蹦，啪，掉下去了，然后摔到泥巴里面去了，浑身都脏了，飞不起来了，再练习，所以从早练到晚，从礼拜一练到礼拜六，到礼拜天了，钟又响了，所有的鹅又从家里面出来了。鹅伯伯、鹅妈妈、小弟、鹅小妹都出来了。鹅小弟走在路上，看到一只鹅妈妈，鹅妈妈就问他了：“哎，小弟啊，最近怎么憔悴了？ 羽毛都脏了，你干嘛？而小弟说，妈妈，上个礼拜鹅牧师的讲道我好受感动啊，所以我想到说，是啊，我有翅膀可以飞翔，为什么我就没有飞过呢？所以我从礼拜一到昨天我已经练习了六天了，我还没飞起来耶。鹅妈妈，你飞过吗？鹅妈妈看到他，傻小弟，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谁叫你飞的嘛，你怎么那么傻呢？那小弟被骂得傻傻的，是吗？我大概真傻。可是鹅妈妈也没说他飞过，也没说他没飞过。然后碰到鹅伯伯，鹅伯伯又问他同样问题，他有同样的回答。鹅伯伯很慈祥地摸摸他的头，小弟啊，你还年轻，慢慢就懂。然后在路上碰到鹅姐姐，鹅姐姐问他，小弟啊，你怎么啦？怎么那么脏嘛？哦，我在练习飞翔。练习飞翔？你干嘛呀？哎，鹅牧师说我们可以飞啊。是啊，知道就好了嘛。哦，到教堂门口看到鹅牧师，鹅牧师也问他，小弟啊，你怎么了？他就说，鹅牧师，上礼拜你的讲道实在太好了，我是生平第一次知道我的翅膀可以飞翔，可是我没有飞过，所以每天在练习飞翔。哦，鹅牧师倒没说什么，很慈祥的笑笑，坐着吧，还是坐下来。那天鹅牧师的讲道一样的精彩，一样的有力，我们的脖子比别人长，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羽毛洁白不沾水，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翅膀可以飞翔，所有的鹅再一次展翅大叫，我们有翅膀可以飞翔。那天鹅小弟更受感动，回家更加紧练习。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他越来越黑了，越来越瘦了，越来越憔悴了，然后也越来越没有人要理他了，不再有人问他了，不再有人跟他讲话了。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然后呢，跟我们美国差不多，丹麦的感恩节到了，大家到教堂聚会，那天每一个鹅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只要是男士们都打上红色的蝴蝶结，绑在他又白又长的脖子上。鹅牧师那天穿着一个燕礼服，打着一个特大号的鲜红的领结。鹅妈妈、鹅姐姐都戴上一个纱的小帽子。到了教会，哇，那天鹅牧师讲的道还是一样，但是声音更大。然后他又提到，我们的脖子比别人长，我们的羽毛洁白不沾水，我们的翅膀可以飞翔，大家又非常的兴奋。最后终于聚完会了，出去了。门口有一大堆的人在那里等着呢。出去一只抓一只，出去两只鹅就逮一双，所有的鹅都逮了，都上了桌子上了。丹麦人感恩节是吃鹅的，他们不吃火鸡的，他们吃鹅的，所有的鹅都给宰了，只有一只鹅跑了，就是小弟。鹅小弟到了门口一看，哎呀，不得了，展翅一飞，他飞了，全教会只有一只鹅飞走了，就是小弟。我们不知道将来主再来那一天，我们教会里面有几只鹅会飞呢？还是我们都是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知道翅膀可以用来飞的就是了，但是从来不必飞。今天我们会谈到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我们原来的生命的情形是怎么样？然后我会提到，到底我们这种的生命，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到底在身份上、地位上有什么改变？最后我会提到，如何让这个改变你的新的身份、新的这一个地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上能够活现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在你前面有圣经，请你翻开新约的270面， 270 in Chinese version， 270面，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如果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请你帮他翻一下。我们把这段圣经呢用轮流起印的方式来念，也就是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当我们死在罪犯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本当作在基督耶稣里受造的，非要效法神，就是神所预备效法的。
好，你打开这段圣经不易关起来，因为我们会稍微详细的解释一下这段所说的事情。这边提到三个部分，第一节到第三节所提到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原来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也可能是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你现在生活的情况。他提到说我们过去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事实上他希腊文的动词那个死呢是一个过去式，所以是说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为什么说我们死了呢？我相信很多人不太容易了解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稍微介绍到基督教的罪的观念，我们也提到说基督教所说的罪并不是指的你犯了法，更不指的说不是说你是不是被抓到了被逮到了。我们所说的罪就是神有一个标准，因为神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人的，所以人应该有神的圣洁，人应该有神的慈爱，人应该有神的公义，这一切的完美的标准是我们的标准，而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他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事实上这个死呢有一层意思在这里。我们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已经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夫妻嘛偶尔也斗斗嘴啊，吵吵架啊。通常夫妻当中有一方会叫另外一方死人，听过吗？有时候常常某一方会骂对方说你是死人啊。我的经验告诉我大部分被骂的都是丈夫，因为只有丈夫会是死人。为什么呢？这个死人不是真的死了，意思就是说你没感觉啊，你不懂啊。哎，丈夫就是那种也许是像鹅一样吧，呆头鹅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呢？所以有时候我太太在发脾气了，她发脾气了我不知道，她又借了很多动作来表示她很生气，最后哦恍然大悟的啊，她生气了，然后赶快道歉，然后太太就问我为什么道歉，我不知道我先道歉了，然后他就更生气了，你知道吗？你看我生气你知道，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生气，那简直是，所以他几乎快要说出来了，你是死人啊，我为什么生气都还不知道，而且他什么时候生气我都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气为什么生气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道歉。所以男人呢常常有这个毛病，这个接收器啊不太灵敏。其实这个就是圣经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在创世纪的里面提到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然后神吩咐亚当夏娃说这个伊甸园啊里面有两棵树，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了你就要死。我今天没有时间也不想解释为什么不能吃，我只想讲另外一部分。他说你吃的时候就会死，那一天就要死，结果呢吃了，不过你知道是夏娃先吃的，而且夏娃又给亚当吃，亚当很听话他就吃了，所以亚当成为后来所有做丈夫的典范，所以大部分丈夫都很听话的，好像都是这样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保罗吩咐我们说做太太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我常说圣经上常常都是相互的平衡的，因为都要彼此相爱嘛。那为什么提到丈夫要爱妻子呢？就没有提到妻子要爱丈夫，因为太太已经懂得爱丈夫，是丈夫不懂得爱，所以单方面的提醒。顺服呢应该是彼此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21节仔细看呢， 前面那句话就是彼此顺服，然后后面急转直下就提到做太太的要顺服丈夫。那为什么不提到丈夫要顺服妻子呢？不必提了，他已经够顺服的了。这是解释圣经的秘诀。所以从创世纪你就发现亚当就很听夏娃的话，当然神后来骂他，就是说不是不该听话，是该听的要听啊，然后有些东西你要自己做判断。所以我常常说做丈夫的一定要懂得听太太的话。我到了加州有一次我跟他们说要听太太的话，有一个丈夫马上跑来找我，他有点愁眉苦脸的，你说的很对啦，我们是应该常常听太太的话，可是太太有时候讲的话不太有道理怎么办？哦，我说你不要听错，听录音带可以多听几次。我说你要多听太太的话，要听他讲的话，我没有要你去照他所说的话去办事儿。你知道听他的话不是要去顺服他的话，这不太一样。所以你会觉得哎，他讲了这个事情呢意见不太好，那你可以不听从，可是话还是要听。好，我今天不讲这个。结果呢，亚当听了夏娃的话就吃了，死了没有呢？没死。圣经上说不但没死，还活了几百年，生儿育女。那奇怪了，神是说的你吃的那一天就要死，他那一天没死还活几百年，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不是该死了吗？他是死了，在神的面前他死了，他跟神的关系死了，所以他从伊甸园被赶出去了，他跟神的关系不同了，同时神也不再面对面的跟他说话了，所以关系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过去或者现在我们是死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很多朋友会告诉我说，如果你说有上帝我怎么都不觉得呢？当然了，你死了你怎么会觉得呢？不然为什么说你是死的呢？你是死的，所以你本来就应该没有感觉的，你有感觉的那你就是活的了。所以你说你没有感觉神的存在那很正常，因为你本来就是死人嘛，这圣经上的观点，因为你没有感觉。为什么会没有感觉呢？因为他说你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什么叫过犯？什么叫罪恶？这个过犯和罪恶呢，代表两种意思。英文一个叫做 commission， 一个叫做 omission。commission 就是叫你不要做的，你做的，那叫做过犯。罪恶是什么呢？叫你，就是说，你应该做的而你没做。两种不同的哈，一种是你不可以做，结果你做了；不可以杀人，你杀人了；不可以偷，你偷了；不可以奸淫，你有犯奸淫的罪，那叫做过犯。另外一种呢，你该做的而你没做，那叫 omission。 什么叫该做呢？你应该爱人，那你没有爱人，或者爱的不够，那个叫做罪恶。我们的罪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你不可以做的你都做了，或者呢第二种罪恶，那就是你知道你应该要怎么样可是你没有做到。在圣经当中有十诫，十诫的表达法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谎话，不可不可不可，对不对？可是耶稣在归纳十诫的时候他用反面来讲，他说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等等，加起来一句话，要爱人如己。他不是不要，而是要，要爱人如同自己。所以事实上神的吩咐，一种是用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可是不可以的事情我们可能都做了一些，这种叫做过犯。另外一种呢，你应该要爱神，可是我们没有完全的爱神，或者甚至不认识神。我们也应该要爱人如己，结果我们没有，这叫做罪恶。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第二节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时候，或者说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受到三个力量的影响，两个是明显的， 一个是不明显的。两个明显的是什么呢？一个叫做今世的风俗，就是一个这个社会的潮流、风气、习惯。这个今世的风俗是力量很大。明天下午我会稍微提到，在中文学校会提到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就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同伴的压力。大家都怎么做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怎么做。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儿子15岁以上的时候，他的帽子一定是倒过来戴的。如果你把他帽子转过来，他马上转回去，没有人这样戴的。帽子正过来戴，那是45岁以上人这样戴的。这 peer pressure， 那如果你说我现在比15岁大，比45岁小呢，那随你，左边右边都可以。15岁以下的只能往后戴，15岁以上你就只能往前戴，你往后戴人家觉得你很怪。这 peer pressure， 我女儿有时候给她买一些那种 T-shirt 这种运动衫，永远是 extra large， 虽然她的身材嘛 medium， 买的衬衫一定是超大号的，你要给她买一个 medium 她绝对不会穿的，因为没有人这样穿，这叫做今世的风俗。有时候连基督徒都难免受到影响，有时候基督徒呢要谈恋爱了，赶快去读书，但都不是读圣经，都是读琼瑶小说。哎呀，怎么谈恋爱呢？我怎么让他知道我爱他呢？我怎么知道他爱不爱我呢？你怎么办？读琼瑶小说，他会教你怎么丢个手帕。有时候不是丢手帕了，丢个笔记本啊，丢什么东西啦，等他捡回来给你了，圣经上都没有写啊。所以琼瑶会教你，所以即使在教会里面，那些年轻人谈恋爱，大部分都依据琼瑶的圣经，而不是真正的我们的圣经。这叫做今世的风俗，这压力很大的。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说，哎呀，大陆常常走后门，你能不走后门吗？然后你要怎么办？你不走后门，你开窗啊，你从窗子出去，那正门都是装个样子不开的，后门才开的，那你不开后门不开前门，那你怎么办？那只好开窗子。那是一个社会的风气，有谁能不这样做呢？这叫做今世的风俗。也许你良心你觉得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前几个月我在多伦多碰到一个朋友，他从南京来，他是一个女的医生，他在医院做事。他说，是啊，我们其实在大陆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收红包啊，都喜欢走后门啊。可是有的时候实在那个压力太大。有一个医生就说，我是不收红包的，可是你想想看，我是个外科主任，我这红包不收啊，我可以过着一个穷苦一点的日子。我下面呢，住院医师、值班的医生、护士呢，就断了人财路了。我不收，大家都没得混了，这个压力很大。好，我就算不收，这个下面人不满意，撑过去了。哎，可是我办事的时候，我还是得给啊。我这边没收入，可是给啊给啊。那请问，一个月200块人民币，你能给什么？他一家那个外科主任，他自己住一个宿舍，一个房间的，那个房间是卧房、书房、活动室、厨房，全部就在那个房间。而且他两个小孩都已经超过18岁了，全家一个房间。他说：“这就是我不收红包的下场。”请问你还要我做什么？今世的风俗那个力量之大，简直是你无法想象。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受到这个力量影响。另外一个力量呢？也是明显的，它叫做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台湾来的人，你知道，也许前几年你在台湾比较久一点的，或者你在那个时候喜欢唱这些歌的，我知道有这条歌，我从来没唱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唱。有一条歌啊，在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的，叫做《随着感觉走》。随着感觉走，哎，我们很喜欢。对，随着感觉走，很多人家庭里面挂一个东西。你说是佛教的观念也是吧，随缘，哎，很自在嘛，随缘，随着心中的感觉走。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在一个学校的里面呢，常常闹桃色纠纷，很多人告他，很多女孩子告他说这个人用情不专。我找他来讲话，我说你怎么搞的？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庄哥，你知道，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是真心诚意的爱他的，可是过了一个月，我的感觉没有了，我是真心诚意的告诉他说我不爱你了，我没有这个感觉了，然后我真心诚意的爱上第二个人。 然后第三个，然后第四个，我不知道哪一天我才会真正的一生真心诚意的爱一个人。他随着感觉走，所以他可以随时爱上一个人，随时感觉不见了，然后可以随时爱上另外一个人。这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进行，这是另外一个力量。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这种力量在左右，在控制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很愿意说，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每一个人都受到这两个力量的影响。可是圣经上说，除了两个明显的力量，世界的风俗、内心里面的私欲以外，还有一个后台老板，他叫做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邪灵。邪灵是你看不见的，他也不会 Halloween 穿个白布在那吓吓你，他其实是真正的后台老板。这个邪灵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这个邪灵挑逗你心中肉体的私欲，然后告诉你说，哎呀，管人家怎么样，你就做嘛，对不对？你就做嘛，哎，耸动你的肉体的私欲，耸动这个社会的世界的潮流，然后我们所有的人行事为人都随从，不是今世的潮流，就是肉体的私欲。所以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这就是我们。当然，对基督徒来讲，这应该说是过去式的。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这样的情形。我们跟别人并没有两样，只是今天我们应该有改变。所以我们所讲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是我也必须提醒，今天恐怕还有一些基督徒，你还活在过去里面。新的身份、新的角色、新的地位、新的生命，好像跟你无关哦。如果你还没有起飞，你还有地上爬的鹅，我恐怕要警告你，我们不要成为感恩节在桌上被宰杀的那只鹅，因为神对我们可不会轻易的放过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基督徒虽然我们过去这种光景现在不应该是了，可是有些基督徒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作所为仍然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仍然是放纵肉体的私欲。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所以第二段从第四节开始就提到说，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情，然后我可以夸口说，嘿，我跟你们不一样了，你们是往下的，我们是往上的。如果有，他上面强调的一件事情，一再的强调，这是恩典，不是我做了什么。所以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现在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提到三个一同，一方面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这三个情况是跟过去的情形做对比的。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现在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活过来，所以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过去呢，我们是浮在什么呢？空中的邪灵之下，等于说被他控制。现在呢，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这个复活这个字呢，英文的翻译有时候翻译成 raise up， 那希腊文的意思也是 raise up。 raise up 通常是翻译成复活，死里复活用这个字。不过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有的时候也会用这样的字，就是被举起来，因为 raise up 只是把它东西拿起来叫 raise up， 或者说被高举。过去是被所谓的你看不见的邪灵压制在下面的，现在你是被 raise up， 你是被高举起来的。第三个呢，过去第三节说我们是可怒之子，是惹神的愤怒的，可以说是被咒诅的。现在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什么叫坐在天上？圣经上另外一个地方提到说，坐在天上意思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权做王的意思。所以过去是死的，现在是活的；过去是被魔鬼压制的，现在是被高举的；过去是被咒诅的，现在我们却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王子的身份，就是现在的不同。可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这种不同呢？他提到的是叫做神的恩典，神丰富的怜悯，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他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得到这个身份，是因为他丰富的恩典。然后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昨天晚上我也稍微说明了一下，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也可以说只有这么一个重要的程序。因为从神这方面来讲，我们能够得到新的身份是因为恩典，是本乎恩。可是也因着信，那就是说人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信，用信心去接受神所预备的恩典，神所预备的礼物。所以昨天晚上我一再的重复那个字， 那句话就是蓦然回首。因为神已经把礼物预备好，包装好，神的手甚至都伸出来了，甚至等候你回转，回过身来，伸出手来拿去。信的意思就是回转向神，伸手接过神所预备的恩典。你的这个回转伸手这个动作就叫做信，信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神所等候的就是我这样一个回转。所以昨天晚上我一再的提到的那个诗，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常常在寻求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或者说这个生命的最高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寻求，我们在那里寻求，可是常常你最后发现，其实你所寻求的老早就在你身边，只是你的心、你的眼光却常常看到这看到那，忽略的是好像在爱情当中盲目的人，忽略到就是你身边的家人。所以你要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信仰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经验。我跟我太太交往的过程中有一些类似的情形啊，我不知道子瑜知道不知道我们很多东西会彼此分享，不过有些东西我们也不一定都会讲的所以他怎么跟林川在一起的，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所以在我自己信仰我信主之后有段时间对我的婚姻的问题开始有一些想说，我应该开始寻找一个婚姻的伴侣的时候，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祷告，求神开路，求神预备。那祷告都祷告啦，然后呢几件事就等啊等啊等啊，然后一年两年三年第四年了。台大嘛有一句流行的这个大陆叫做顺口溜，也就是一个打油诗，叫做一年交，二年翘，三年拉警报，四年就没人要。就是女孩子啊，第一年进大学的时候娇滴滴的，第二年呢俏咪咪的，化妆啊很俏，三年呢拉警报了，连男朋友都没有，你就拉警报了。到四年大四的学生没有人要，我已经到大四了，也快要没人要了，就不由得紧张起来，祷告也祷告了，然后就开始睁眼看，看看教会啊、团契啊有没有合适的。啊，有啊，有一些还不错的，条件很好的。何况呢，我这个人条件也不是太好，所以呢，能挑的不太多。那么我挑的对象呢，很简单，第一条件，身高不能超过158，所以这一攒下去呢，就剩没几个了。所以呢，这样也好，就是目标不太多了，免得这个心花花的，好像到处都可能。哦，现在只剩那么半打不到的人，就这几个，看看看着办吧。就看了看了看，所以看了看了看的时候，也想说，哎，会不会是这个呢？会不会是那个呢？然后最后把所有的条件经过电脑分析，当然我那时候没有真的用电脑，用我的人脑，不过差不多跟电脑一样，分析的结果，某某衣柜大概是最合适的。剩下一个问题了。然后呢，下一步该怎么做呢？那个人我认得，那个姊妹，同个教会的，师班的，同样台大的，我们一个礼拜见三次面。你还要见多少面？就是一个礼拜见三次面了，只是不知道他对我有没有特别的感觉而已。可是问题是，你怎么问他有没有特别感觉呢？问题在这儿，就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问，就一直没有问，就想要怎么问呢？没想清楚以前不会行动的，就想啊想啊想啊，就一直在想而已。有一天，我跟祖瑜呢，我们他在医学院，我在工学院， 那么上课时间不一样，什么不一样，所以有时候连在家里都很少在一起吃饭。有一天正好回家的时候，居然我们同一部车，所以那天同一部车下车，然后从下车的车站走路回家，路上主一就问我，哎，主坤啊，最近有感情问题啊？其实我知道那时候他跟林川之间呢也有感情问题，其实不是问题，大概是进行很顺利或怎么样，我知道他有，所以我也没问他。他居然问我有没有感情问题，我说有啊。然后主一就问我了，那现在怎么样了？我想主一都根本不会记得这件事情，我就顺口说了一句话，说啊过去了。主一就说啊过去就好了。可是我嘴巴在说过去的时候，我心里在想，什么还没开始呢就过去了？可是我跟主一说过去了。那中国人向来是这样子，一言君子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过去了就只好过去了。我心里想啊过去了，然后呢我怎么说是过去的呢？那就只好过去了。所以真的还问都没有问，我就让他过去了。可是说是这样说，心里总是哎呀这个东西不得了，过去了怎么得了。所以天天在校园团契，台大对面有个校园团契办公室，有个钢琴，我不会弹钢琴，我就站在钢琴旁边呢，常常唱圣诗。没有圣诗我不知道我们诗歌有没有，可能有很有名的诗歌，那也是一个 Chicago 有一个人写的，那个人大概几年前刚过世，叫做亲爱主牵我手。那首歌啊，亲爱主牵我手带领我，这样唱，哇，那首歌就是说，亲爱主牵我手，我再次快打完美好仗，我疲倦我软弱，我准备回天家了，知道、哦、是很悲伤的歌。我就每天唱啊唱啊唱啊，唱了一天唱两天唱三天。有一天有一个姊妹问我，哎，庄主坤啊，你是不是失恋了？我说糟了，他都觉得我失恋了。我相信我再唱一个礼拜，全台大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庄主坤失恋了。我说好，恋爱都还没出门呢就已经失恋了，不能唱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我有好几年都没唱那条歌，所以我就不想唱了。所以你可以了解哈，虽然说过去了，嘴巴说过去了，心里也觉得该过去了，可是说实在还是有点放不掉啊，就过去吧。然后呢又碰到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年轻的弟兄就问我，哎，庄主坤啊，你是不是有感情问题？我说怎么每一个人都问我有感情问题了？我说是的，过去曾经有这么回事，不过现在过去了。我说那过去了，那我可不可以猜一猜呀？我说好吧，你想猜吗？你就猜，我不会给你暗示的，我只会说 yes no。 好，他说很没关系，他就约我一起吃饭吃饺子，那吃一个饺子问我一个问题。然后说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那个啊，一个给我点名。那我说嘛，反正台大传器身高158公分以下的嘛，大概半打左右嘛，你就一个个点嘛，那我心里都有数。不是不是，连猜五个都不是，最后猜第六个刘登光，就我太太。我说不是，不过我很好奇，这个在不在我的半打里面的？我说不是，可是为什么是他呢？我说哦，你最近不常跟他在一块吗？我想想看，哦，对啊，他是我师班的，他是台大的，他是跟我同一教会的，最近正好我们有参加辩论赛，所以一起练习。他看错了，哦，我只是因为那件事情在一起，不是那个。那我为什么你会把我跟他连在一起呢？他说因为他是我们农学院，台大农学院最好的姊妹。我说真的、啊、哎呦，我是师班指挥，他是师班的班员，台大的学妹，教会的，我怎么不知道像你所说他是最好的。哦啊，刚好过了一两个月，我们这个台大团契的职分要交接，我是台大团契总主席，我要毕业了。然后他，我太太那时候被选上做农学院团契的一个同工主席，所以我必须跟他交代，谈到我们台大团契的远见，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抱负，叫薪火相传，就要跟他个别约谈。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跟他个别讲话，不过因为有人这样指点说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要睁大眼睛看一看。这一看一个月以后互定终身了。这就叫做蓦然回首。其实他就在我旁边，我本来就认识他，只是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就是信仰有时候是如此的，在你信仰追寻的过程中，神似乎就在旁边，可是又似乎你摸也没摸到他。 其实常常是一个心态上的一个回转。当你能够体会，能够了解神老早已经预备一个救恩，而你也愿意回头对他说，谢谢你，你为我预备这个救恩，我想要。这就是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而神的恩是老早已经完成的，就只剩下你的信有没有完成而已。如果你回转，你向神说我要的时候，手续一完成，这个得救的救恩就是你的，然后你就开始经历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生命的改变。所以这边所强调的是，因为是因着信，也是本乎恩，所以不是出于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不是出于行为。这个的意思就在于说，基督教跟别的宗教吗，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当然有不同。有什么相同的吗？有很多相同的。据很多人说都劝人为善，很多人都说基督教也强调孝道，对，那么别的宗教也强调孝道，你可以找到很多相同的。不过相同的不必说了，我说一说什么不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基督教呢，在某些人的分类法里面，把基督教列为他立教，其他的教呢都叫做自立教。什么叫做自立教？自力更生，你知道吗？自己的力量，自立教，自立救济，台湾就很流行的。其实大部分的宗教都是自立救济。自立救济就是说，你要不要进天堂啊？你要不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你要不要超凡入圣啊？那就看你做多少咯，你做的多一点 OK， 接近了一点叫自立教，就是要靠你所做的来达成这个结果。换句话说，自立教的特色乃在于你所做的事情好像种下一个因，善的因，行善修德修功德等等，这些行善，这是因，结出一个什么果子呢？可以说修成正果。对，你要做这件好事情，做到够好，你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也许叫永生，也许叫西方极乐世界，也许西方净土，也许是儒家所说的超凡入圣，也许是这个，也许是那个永恒或什么。总而言之，要借着你所做的换那个，而且要做得够到某个程度，你才会换掉。否则的话呢，如果照某一些相信轮回的观念来讲，就是说你这一辈子没做好，还没做到，下一辈子再来一次，一直累积，累积到够了，就到了。这种是自立教的特色。基督教刚好相反，基督教叫做他立教。他立教，他是其他的他，就是外力的意思，是靠外力得救，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救。因此，这叫做救恩。如果是自立，那不是恩典，我是血汗钱呢。每一个善行功德都是我做的，所以这个没有恩典呢，因为我做的嘛，对，我应该得到的。那么恩典的意思就是不是你该得的，叫做恩典。可是他立教，就基督教的特色是什么呢？基督教所强调的因果关系跟一般的他自立教的因果关系刚好相反。因是什么因呢？不是行善，因是你跟神建立一个新的关系，就我刚所说的，因着你的信以及神已经预备的恩典，完成一个手续，使得你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已经得到这个东西以后，这是因。果是什么呢？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行善。行善是结果而不是因。所以基督徒我们强调行善，对，但我们强调行善是你生命自然的流露，几乎可以不费力气去行善的，因为行善是你的本性，新的本性，就是从神所给你的新的本性，新的生命，新的能力，所以你能够行善。好像早期在美国这个申请移民很麻烦，你要申请移民的时候呢，他说如果你有正当工作，我就给你移民这个 PR 居留权，他们去找工作，他说如果你有 PR 我就给你工作，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有工作我就给你居留权，可是如果你有居留权我才给你工作，那兜了一圈那就是没有嘛。如果我有工作我就可以有居留权，可是工作给我的那个老板又跟我说如果我有居留权他才给我工作，那又等于没有。 要靠自力得救，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行善，可以积够功德进天堂的话，那我就不需要得救了，我已经到了。你知道吗？这东西有一个矛盾在这个地方。基督教所说的是，你现在没有办法function，就是你的功能不能function，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出了问题。好像一个人中风的时候，他可能右半边瘫痪，他手不能伸，你看他用力一点嘛，我就是不能用力啊，我现在就是中风啊，所以是里面有个问题，所以你问题要解决，我才能肢体才能功能。但我一直怪你不用力的话呢，就造成一个结果，是我要先做这个善行呢，还是我应该先得到新的生命呢？对，基督教跟别的宗教的最大的差异点在这个因果关系的相反。那么你要从你的经验去判断到底哪一个比较符合你生命的情形。对，基督教的看法是，一个人不能行善是因为他生命的本质出了问题，这本质出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头所说的那个死跟神关系的中断和断绝，那个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必须从这边去解决，也就是你必须跟这位神恢复关系，不再是死的，你的果子可以证明你是什么个树。也就是说，基督徒强不强调行善呢？我们强调行善，不过我们说行善不能够保证你能进天国，也不是用行善来换进入天国的资格， No way， 不可能的。但是行善会证明你是不是真正有那个生命，的确是如此。好，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实际生活上呢，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飞翔呢？我有这个身份，我是活过来的人，我是能够被高举的，而且我是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可是你的生活真的是吗？基督徒经验是什么呢？第十节提到一个最根本最关键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分成三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英文的圣经，如果你任何一个版本去翻译的话，你都会发现没有一个版本的翻译把工作翻译成 work， 这个普通工作是这个字。大部分的翻译呢有三种，有的翻译成 workmanship， workmanship 是一个比较古典的英文，你知道像英文里面的文言文一样早期用的。 workmanship 的意思就是一个工匠他所做的作品，所以直接中文的翻译就是作品。有一种的翻译是翻译成 handiwork， 是比较通俗的翻译，手工艺品 handiwork。 最好的翻译是叫做 work of art， 那就是艺术作品，因为这是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原文工作这个字呢，它用一个希腊文叫做 poema， 这个 poema 这个字呢 P-O-I-E-M-A 这个字在英文通常把它直接借用的英文一个字叫做 poem， P-O-E-M 诗歌。所以这句话如果直接用直接的翻译不加修饰的话，就是我们原是神所做的一首诗歌，听起来很美啊！哦，我们是神所做的一首诗歌 ，the poem。但是这个字广义的来讲，不是只有诗歌，是 work of art， 这个艺术作品。诗人的诗可以是音乐家的乐曲，可以是雕塑家的雕塑，可以是画家的画，可以是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那么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原是神的艺术作品。这个所强调的就是，一方面，因为我们是神的作品，而且是一个精心的艺术作品，它强调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独特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独特的艺术家，他每一个作品都是独特的艺术家。不像我们学化工的，如果我们学化工的开一个塑胶工厂呢，我就做个模子，然后呢蹦蹦蹦蹦蹦，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样，基督徒不是一个样子。佛教常常喜欢说我们将来都归于一，不，佛教所谓归于一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本质，所以佛教有一个术叫做不二，不是二，不是二是什么？那就是一。所以你到佛光山的话，我不知道西来寺有没有，佛光山它有一个门叫做不二门，不二就是一，都是一。所以夸张一点讲，禅宗有时候会说，狗屎也有佛性， 那人也有佛性，所以从数学来讲，人有佛性，狗屎有佛性，所以你跟狗屎一样。夸张一点讲，真的可以这样讲。这叫做不二。基督教也强调合一，不过基督教强调合一是在主里我们合一，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像什么？像交响乐团，每一个乐器都不一样，可是唱一个合奏曲。在佛教的不二的一就是通通一样，是 solo 独唱，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一，完全的一。那基督教强调的是每一个都是独特的，只是我们加起来的东西是一个和谐的一，不同的观念。因此有些基督徒我们也要想想，或者我们当中信慕道的朋友，你要想想到底 你是什么样一个人。在基督教的观念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独特的拣选，所以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有独特的计划，独特的功能，都是不一样的。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大学团契里面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啊对自己的形象不太好，就是说有点自卑感，所以呢常常觉得自己不如人家。有一天大学快毕业了，她就发牢骚，她说啊，我实在觉得在教会里面，我看来看去，看着别人，看看自己，觉得我这种人呢、啊，在教会里面，将来到神的家里面去，到天国去，我这种人都是废物，都是不好。然后他说啊，他很羡慕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些姊妹。他说啊，我好羡慕那些姊妹，因为他们呢、啊，你一看都知道是很好的姊妹。那他看自己不是很好的。我说不太懂，我说你说你一看别人就是很好的，你可以形容清楚一点，什么叫做很好的，或者你一看都是很好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很好的基督徒。他说很容易看啊，你看他拿圣经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你看拿圣经温温柔柔的，悠悠雅雅的，很有风度。我呢圣经这样拿，然后这样走，你看我就学不来啊，学一下也忘掉了，又是这样拿，都不是，你看人家都有风度的，你看真的好姊妹都这样拿圣经的，对不对？然后走路呢，慢条斯理，走过去都没有风的。我呢，一走路过去，杯子倒了，椅子翻了，哎呀，每次好懊恼，回去我就气死我自己了。我这个太差劲了，我应该像那样的姊妹，温温柔柔的讲话，软软的，大概要像苏州人一样。然后软软的走路不带走一片风，然后要有点优雅。我这个人呢又莽撞又那个粗鲁，声音嗓门又大，啊啊啊，一高兴起来啊一叫，气死。我说姊妹啊，我倒希望我们教会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知道吗？你是我们的开心果。如果我们教会的姊妹女士们个个都是悠悠雅雅的讲话，轻轻柔柔的，害得我们这些男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高兴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一个人，发现哦，女人也有很多懂的。其实神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不一定要去羡慕别人的那个或那个，神所拣选的你就是一个独特的你。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看自己的时候，我会说是的，我有这个缺点，我有那个缺点，不过不管怎么样，中国人说得好，拉低头的儿子还是自己的好。所以呢，虽然我有点拉低头，神喜欢我，你必须相信神喜欢你，而且神特别为你创造了一个你，所以你有独特的个性，你有独特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提到说我是他的作品的时候，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在我的一生，在我的永恒的里面，我不是要去消灭我的那个独特的特性，而是要让这个独特的特性能够完全的充分的被发挥出来，而不至于被别的事情，被一些无知，被一些各种的社会环境的污染或各种的东西，使得这一个独特的我被扭曲或者被掩盖或者片面的发挥出来。这个我好像是一个材料，也是需要艺术家在我身上动工。有一天意大利很有名的那个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他去不知道哪里去搬了一个大理石，搬到他的一个，他有一个那个工作室专门雕刻，摆在那儿，他每天搬一把椅子就看那个大理石，看了好几天，他的助手就搞不懂，他说师傅啊，你在看什么啊， 看那个石头看了好几天，你看什么？米开朗基罗回答说，我看出那个石头的里面有一个天使，所以我要把那个天使雕出来。他开始动手，他就把那个石头雕成一个天使。一个艺术家会看出一个材料像什么，能做成什么，他能够把一个石头雕成艺术作品。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木刻的一个人叫做朱明。朱明这个人呢，其实没有读什么书的，他大概小学毕业而已。他从小家境很穷，小学毕业，然后呢就做木匠，木匠就是做普通的木匠了，就是没有做什么艺术的。不过呢他有点天分，他也很喜欢搞搞这些雕刻的东西，他都是做木刻的。那后来现在当然也做别的东西了。那所以他做木匠后来出名了，就是他有一次有好几次有些雕塑的作品呢得到全国的大奖。有一次记者去访问，访问他说，哎呀，他有一次得奖一个东西啊，那个得奖的作品叫做老牛拖破车，哇，那雕得很好，很传神。哇，那个记者说，哎呀，这个老牛拖破车雕得好，而且这个木料也很好。他问他说，你这木料哪里来的，多少钱买的？哦，真的捡来的。那记者说，别开玩笑了，这个木料怎么会捡来的？他说，真的是捡来的，我的店在台北郊区新店，新店西，我的那个木器行啊，后面就是河开过那里了。每一年暑假总有好几个台风，台风过后山上洪水，然后呢就把山上的一些树噼里哗啦的吹了一大，就飘了一大堆木头下来，我就每一天就捡木头，把烂的木头通通捡来，然后就堆在我后面一个很大的广场，让它风吹日晒雨淋三年到五年，该烂的都烂掉了，剩下就是不会烂的，那就上等木料。好，烂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些木料搬回房间刷刷洗洗，他就学米开朗基罗，每天就看那个木杆，这个像什么呢？哎，他说那个木头就给我看了两三个月，越看越像老牛拖破车，他就开始动手，就把它雕成一个老牛拖破车。然后那个树干你知道吗？歪歪扭扭的地方，他就让它歪歪扭扭，就顺着那个木纹木性，哎，雕出很有意思。我就发现，其实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就是如此。你的个性啊，在人看来有一些别扭的地方，可在神看来呢，有的时候是上等材料。人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别扭的人，可他不希望你的别扭变成不别扭，那神就不好用了。要这样的话，那拿塑胶材料就可以了。塑胶没有特性的，模子一盖，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神用的人确实常常有个性，而且有独特的个性，所以用的好。但神知道怎么用的好，所以呢，我们是神的艺术作品。第二个观念，他说，不但是神的艺术作品，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是他有一个塑造的过程。材料好是好，可是不是风吹日晒雨淋，然后你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作品了，没那么简单的，还要艺术家精心的去雕刻。所以艺术家的心他知道的。这个观念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对基督徒来说有什么特别意义呢？一方面，基督教是绝对的强调有一位创造的神，然后我们是被造的人。在有一些宗教观念里面啊，不把神跟人做这么绝对的划分，但是基督教是强调的。这个观念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想最重大的影响在这里。如果我先用假设语态，假如有一位神，而且这位神真的是创造设计你的神，他是艺术大师，你是他的艺术作品，就表示我们中间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就是不但你是个被造的这个关系而已，更重要的就是造物的神他创造你拣选你的时候，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特定的计划，他也给你特殊的功能，这个功能只有设计师才知道。我的意思就在这，今天很多人谈到宗教信仰的时候会这样说，呀，也许你说的嘛蛮有点道理的，可是干嘛信教呢？因为我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学业呢需要努力，不过大致上没问题，一切都 under control， 就是我都可以控制的好好的，没问题，没灾没病，老婆也有，学业可以拿得到，我干嘛信教呢？言下之意就是什么时候要信教呢？那就是你破产倒霉单失恋没人要的时候。的确 我也承认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情况下然后才开始思索宗教，因为没人爱了，没人爱耶稣爱我那也行，谢谢耶稣了。那么生了病了，医生说没救了，好，没救，耶稣说有救，好，那么死马当活马医，那也可以信。破产了，好，什么都没有了，你天上地上没财产，天上有财产，好吧，那也行。所以这样的人信教的人是有的，可是倒不一定每一个都这样。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呢，就不是像那种就是说刚刚所形容的那种情形。那当然其实我信主的过程呢，一方面怎么讲，有一部分是主一的帮忙。这帮忙的意思是，我先说一下，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还不错，其实主一成绩也是很好的，他保送台大医科，我只是保送台大化工系。那医科比化工系就更厉害了，这个是主一是比我还厉害。那总而言之呢，我保送台大，所以学业成绩没问题。哎，我得到这个消息可以保送台大的时候，我开始对宗教有兴趣。这很奇怪了，就说既然学业顺利什么都很好，那时候还没有女朋友，还年轻嘛，所以也没有失恋，至少没有失恋，身体好好的，一切都没有缺乏，我干嘛去信教呢？偏偏我这个人呢，就到那个时候开始思索永恒的意思，大概跟我个性有关。我这个人叫做杞人忧天型的，杞人忧天就是杞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呢，每天担心天会塌了，杞人忧天，每天担心天塌了。我这种人就是天没塌，担心天会塌，生活很顺利，担心不顺利的时候怎么办？其实中国人都有这种个性，中国人是某种程度的宿命论者。我们的宿命论呢，又不完全是机械化的宿命论，我们的宿命论又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老庄思想有一种循环论，所以我们中国人相信易经的人就说否极泰来，否极泰来就是那个否啊，是倒霉透顶的时候，倒霉透顶的时候呢，泰是国泰民安，意思就是丰盛好运的意思。换句话说，倒霉透顶的时候好运要来了，否极泰来，其实那是个卜卦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他前面其实还有另外一句话，太极否来，就是一切都很好的时候告诉你倒霉了，这个东西在高峰的时候这样下去了。所以呢，现在是好机会，美国经济奇差无比，否极要泰来，到了大家都有工作的时候要担心了，太极要否来。我那时候带有这种想法，你看保送台大，生活无忧无虑，身体健康，没有失恋，哎呀危险啊，太极否来，来想说如果我一否一倒霉的时候，哎呦别人看我，哎呀好可怜啊。有一天我参加一个丧礼，那个死的人也很年轻，挂了一个晚年，痛失英才。我想说搞不好哪一天人家给我挂一个痛失英才，我在棺材里不知道作何感想，你们痛失英才，我呢我不知道痛什么，就觉得人生以成败论英雄，对吗？对，自己那时候是所谓的成功的，对不对？别人还没进台大，我嘛一只脚就进去了，然后会觉得很顺利啊。可是那时候想想，哎，高处不胜寒哦，太极可要否来哦，那一想就要寻求永恒的价值，到底什么是真的成功啊？那反正我还有半年的时间，别人要考大专联考，进什么大学，花落何家不知道。那有人形容大专联考就好像油麻菜籽一样，耍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还碰到有人从四川来的，我还以为是只有四川人读四川的大学，哦哪儿啊，全国都来啊，因为全国分配，哇那比台湾更厉害，台湾顶多从台北到高雄，花落何家一甩，那全国大专联考，那你说不定考到新疆维吾尔大学那什么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哇那个是花落何家。所以那时候想想说到底人生是什么呢？好，所以别人要考大专联考我不要考，所以我有半年时间慢慢想。我这种人呢还有另外一个个性，就是后来我发现圣经上有一句话呢，哎，跟我的人生观很接近。耶稣曾经这样说，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真是完全符合我的人生观。我同班有另外两个同学也保送台大，他们是标准的爱读书的书虫，所以一听说保送台大，马上高中课本放假，大学课本就拿起来读了我呢是明天的微积分自有明天的微积分，那何必读明天的微积分呢？对，我不读微积分，那高中课本也不必读了，那剩下读什么？ 那什么东西都可以读，所以就是东看西看。所以那半年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参加教会的聚会，听一点道理，那么等等等等。然后对我来讲，第一个转捩点是暑假的时候，那年暑假，然后七月正好台湾都是每一年大学的集中的联合考试就是七月，然后参加大专联考。那我因为保送嘛，所以我不要参加联考，那没事干，因为别人同学都去考试了，那我说要不要陪人家去考试呢？人家又不要我陪啊，人家女朋友陪啊，要我陪干什么？所以陪人家吗？人家不要我陪，不陪吗？我每天晃着，同学都不在了，怎么办呢？刚好主仪参加报名参加一个大专的基督徒的夏令会，主仪那时候从来没参加过，他报名了，缴了费了。他有报名救国团的活动，台湾有个救国团，就像大陆的什么共青团一样，我们办一些娱乐活动。他参加金门战斗营也报名了，但是要抽签的，很难进。那一年被抽上，他去金门，那么夏令营就不去了。他说既然他报名又不能退费，那主坤啊，你就去吧，反正无聊的人才会去夏令会看我大概那时候很无聊，我真的是很无聊，你知道，所以好好我就去了。所以你知道吗，我就替主仪信主了，因为我连名牌都是挂他的名字，因为先注册嘛，所以名牌都弄好了，所有东西都弄好，名字都给你写好，所以我每天就挂着主仪的名字，然后每次解释说这不是我那这不是你，那你是谁？那我是他弟子，那我要讲是什么名字，所以每次都要解释，后来干脆在下面再写一个字好了，这样。所以我不知道我举手结次的时候神大概没有搞错他知道是我不是主仪，所以我是那年暑假才结次的。主仪我记得从第二年隔了一年，所以我说他帮我一个忙，所以我替他信主的。然后那我结次的并不代表说我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然后到了进大学了，然后更多的接触更多的思想，基本上我对基督教不排斥。到圣诞节我准备要受洗，到受洗之前我又左思右想考虑很久要不要受洗，因为啊，对基督教道理基本上我是大致上都能同意的，都接受的。那么对于耶稣基督的爱呢，我也开始有体会，对自己是个罪人呢有肤浅的了解，我现在承认那时候我只有肤浅的了解。我所谓肤浅的了解，好像昨天我也稍微提到，我慢慢了解罪的意思不是说你犯法，那么罪的意思是好像中国人说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那孔子都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哪能跟孔老夫子比呢？他都这样说了我也认了，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但我说这叫做肤浅的了解，因为我并不真正的知道那个罪在我里面，我昨天提到的那种控制力是什么，直到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但至少我也承认。那么都搞通了，那还剩什么呢？剩一件事情，就是很怕如果我受了洗成为一个真的基督徒以后，然后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什么叫发生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信的教吗，就好像换老板一样，以前自己当家做主啊，对，我初中二年级就决定将来读化工，到了高中三年级五年以后我真的就读化工了，我选的，我往东我就往东，往西我就往西，我自己当家做主啊。哇，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换老板了，老板如果要你换行业你怎么办？所以心里在想，哎，如果神说，哎，庄主坤啊，化工别练了吧，我看你去做牧师好不好，我心里在想那可不成啊，每天照镜子看看自己像吗？不像个牧师的料子，这个糟糕了，如果他真的要我去当牧师那可危险了，那不要受洗，那一受洗就不得了了。所以我想了好久，我最后还是受洗了。原因呢，第一方面我真的是每天照镜越看越不像，不是牧师的料，所以想想说，哎呀，杞人忧天就是杞人忧天，只是受洗做基督徒就想到会不会做牧师，哎呀真是想过头了，安心了，不会当牧师的，所以我就受洗了。当然我也永远不会想到毕业以后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我就真的决定放下工作了。我二十年之后，此一时彼一时啊，二十年之后可是高高兴兴的，二十年以前那可是真的压着上架了，那可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神有他的时间，所以我是很安心自己不会将来做牧师的，所以受洗了。第二方面呢，也的确考虑过，万一神真的看上我了，我想神比我聪明，他一定看上一些连我都不知道的东西。因为我心里有个想法，我们呢就好像一个电脑，那么 电脑，或者说你家里有个电脑吧，那我自己家里有个电脑，我现在每天做作业都用电脑写作业，用一个软体叫 WordPerfect， 是一个 perfect 软体，很好用，我写报告都用那个。可到现在没看过 manual， 因为我家里没有 manual， 没有手册。那我有了电脑以后，好不容易学会开机，开了机下一步做什么不知道。还好呢，我两个女儿很聪明，学校也用 WordPerfect， 她是学校学一招回来就教我学办，所以是一招半式走江湖。所以到现在为止 manual 没看过，但是 so far so good 还是可以用啊，所以报告没有问题。但到底 WordPerfect 还可以做什么，我说实在好像还不知道。我在想象啊，假如有一天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这个 WordPerfect 这个公司里面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当时这个软体他设计的，我一认识他说，哎，老哥到我家走走看看，然后你看看这个电脑，我露两手给你看，你这个 WordPerfect 你看用的不错啊，哈，开机哈哈哈哈哈哈，露两手给他看。我在想，假如有一天我真的露两手给他看，然后请他给我几个 comment， 几个评语，我不知道他是该称赞我呢，还是要很惋惜呢？称赞我是说你真行啊，我没设计的你都做出来了。我想大概不会吧，大概是很惋惜，就是你看过我手册没有？你就会这两招吗？是啊，我就只会这两招啊。那说法说过的，我还有很多啊，是啊，我没看过。我相信他已经很惋惜，这么好的软体，这么 powerful， 这么多功能东西，怎么只敢你拿来做这个小不点的这两个用用，然后你还觉得哇还不错呢？其实人生不是如此吗？你就好像拥有那个电脑的人，也有个电脑软体，你用的也不错，你说 so far so good。 人生不是只是 so far so good， 不是没有 trouble 就是 ok， 没有 trouble 只是说 ok， 你现在可以处理人生中的一些问题，可是它的功能还有很多。这个功能谁知道呢？设计师知道，造物主比你知道啊。你以为人生到现在你要什么也大概都可以得到一帆风顺，你就觉得人生不过就是如此了。我相信这位造物的神会很惋惜，其实你的生命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你不知道的，很多你的潜力是你不知道的，很多的机会是你不知道的，很多你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你不知道的，但是你只是说不必，我这样就够了。神是尊重人的选择的，如果你想要这样就够了，神只有由着你去吧。但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知道自己是神的艺术作品的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他就是让神来雕塑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会承认这个造物的者比他聪明。所以我在我那个时候，虽然我想我大概不至于会去做牧师，不过我也的确盘算过，也许假如非常不可能的某一天神真的要我去做这项工作的话，我想神也许比我聪明，神也许真的看上我的某一些东西，那我就照着他的所说的去吧。我大一的时候是这样的想法，然后受洗，大四写第一封情书给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的太太的时候，我的第一封情书以现在的角度来看，那封情书还留着呢，将来我们结婚五十周年还可以出版，那是论文不是情书。我的论文题目叫做我的婚姻观，然后呢我的内容都是用假设语态，我都谈到说我对于未来的婚姻的伴侣我的期望是如何如何如何。简单说起来我就说我不知道我将来毕业以后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当然我会想说我要做什么，不过我意思说长远的来讲我这一生会做什么我不能确定。我知道我现在会做工程师，我现在会搞科技，这个没有问题，我有兴趣，我相信怎么这样代理，可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呢我不知道。但我说假如有一天神如果真的要我说去做一个传道人，放弃我的职业，我会毫不犹豫的说 OK。 所以我希望我的伴侣呢不希望在我没有做决定以前就说 No， 就是我嫁给一个化学工程师，我不是嫁给一个传道的。如果他现在就要说 No， 那我们就可以现在就说 No， 我们不会谈了。他回我一封信，我的观点也是如此。所以就了办了，好办了。所以昨天今天我哥说了，一个月以后固定终身，记得。所以我大四的时候，说实在我绝对没有想过说我真的会去做传道人，不过我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我是说如果神预备而且我也很清楚很肯定的话，我会这么做的。 因为我认定一件事情，我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所以神了解我，所以我也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他。而且神在我们身上的改造的那种工作，塑造的工作，他说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意思就是好像神把他的生命，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移植在我的身上一样。换句话说，有些性情，有些东西可能不一定是你原来的生命里面本来有的，但是神把他的生命移植在你的身上，使得你好像你会有一种新的眼光，新的性情，新的喜好，一切都是新的。那我大学刚刚信主的时候，某一方面来看，我是有一点觉得不太满意，就是说 我看不出我自己在某一些方面太大的改变。那么看不出来的部分大概是什么呢？大概是道德方面。那我后来想了很久的原因，就是说大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还没信主以前呢，行为太好，所以信了主以后就不能更好了，你知道，以前就是模范生嘛，对，模范生信主，那你还能怎么样嘛？就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我会羡慕啊，有一些人以前做江洋大盗啊，混江湖啊，哦，白的进红的出啊，他讲起来以后，哇，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生动活泼。那我这种呢，以前是乖乖牌，现在呢，顺顺牌。乖乖跟顺顺那还差不多，差不多嘛。再看来看去有没有什么改变，看不出来。当然我爸爸看出一点改变，不过呢，他的改变呢，他是后来才讲，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他觉得我们有改变。我父亲从小的时候因为受到一些教会反面的，大陆上叫做反面教材，就是这些不好的基督徒的影响，所以对教会非常排斥。他后来甚至改名字，因为有一次我们在闲聊天，问我爸爸说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庄西，东西南北的西。我大伯父二伯父呢都是单名的，可是没有东，没有西，没有南，没有北，为什么我爸爸叫庄西啊？很奇怪的。有一天在闲聊的时候，那后来我爸爸才告诉我，原来我们父亲大伯父二伯父三兄弟名字原来都不是这个，那么原来都是教会的名字，就是圣经中的名字。我父亲原来叫庄西门，我的大伯父叫庄约翰，二伯父叫庄雅各。因为我的祖父是基督徒，就我父亲是基督教家庭出生的，可是后来非常反对基督教，那么受到教会的刺激，看到一个很坏的牧师以后，他们就三兄弟相约改名字。所以我大伯父叫庄华，中华的华，二伯父叫庄严，严格的严，那我父亲叫庄西。不过我父亲改的名字呢，虽然说改了一半而已，可是比我大伯父二伯父更糟糕。因为什么呢？他是把庄西门的门子拿掉了，所以从此以后呢，门都没有。你要他信教，门都没有，别谈了。你要一谈起基督教，哈，你跟我谈啊，哼，我从小就是。那我们还不是从小就是的，所以门都没有。所以我大伯父二伯父嘛，虽然改完全改，但是还比较容易一点。我父亲真的是很难，不过感谢神的恩典，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父亲受洗。那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受洗，也不知道什么改变，也不敢问他。所以他怎么受洗，怎么信主，怎么改变，从来不知道。一直到那一年我当兵，因为调防回台湾，所以90年的时候我妈妈过生日，全家回去，然后我们两桌，我们兄弟啊，一些年轻一辈的坐一桌，那我父亲跟一些长辈坐一桌，在房间里隔壁。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父亲有时候喝一点点酒，到一个程度嗓门就越来越大了。他嗓门一大，我就知道酒喝了差不多了。所以我父亲嗓门越来越大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了。忽然间听我爸爸在跟那一桌的亲友在谈，说嘿，信耶稣很好啊，你们人人都该信耶稣啊。我一听，哦，我爸爸在传福音呢，哎呀，这不得了了。所以我们这桌的年轻人都停下来没讲话，耳朵都拉了很长听我爸爸在讲什么。然后爸爸就稍微提到说，我们这几个小孩，我第一个信主，然后后来我祖姨第二，后来我一个妹妹，我们三兄妹呢先后信主。那从小嘛，都我就说从小都是乖乖牌，从来也不干坏事啊。但是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吗？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父母还是看出来，但是他看在眼里呢，却不是说在嘴里的。我只记得我信主以后啊，信主以前我从来不记得我被爸爸骂过，信主以后常常被骂。骂的是什么呢？信教有什么用？早上起床还是不责备啊。我十几年都没有责过背，从来没有被骂过。信耶稣以后不责备子就挨骂了，不责备不洗碗这都挨骂的。 可是没有信基督教以前，不洗碗不折被子 OK。 哎，信了基督教，哇，这个要求严格啊，所以他们现在越活越回去了。可是事实上爸爸还是有看在眼泪，只是嘴巴讲从来不讲出来。所以这明天下午在中学要讲，对，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毛病，心里看觉得嗯不错，哎，嘴巴从来不讲，哎，讲反话，讲反话，总觉得这样子叫机会教育，让他更好一点。所以我们的觉得是我信主以后觉得自己是很差劲的基督徒，在父母眼光中好像比以前还要烂。其实我父亲还是看出我们的一些改变，不过严格说起来，不管怎么说，在道德方面我是觉得我没有看出自己有太大的改变，其实在我内心的里面是有一些改变。不过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发现我有很大的改变。那些是什么呢？我的嗜好，我的兴趣，我的想法，我很多东西改变了很多。那特别是因为我在信主以前，我没有参加诗班，因为没有信教，没有到教会去以前，你知道除了学校教音乐课以外，不会去特别唱歌的。那信了基督教以后呢，到了教会呢，那么参加一些活动，那参加什么活动呢？那最常参加就年轻人参加诗班嘛。那主一那时候在诗班呢，他就带我去诗班。那一去坐下来，男生就是高音低音，你要跟哪一步？主一是高音呢，他高音，我就是那高音呢，都是跟着哥哥，所以从来没想过要唱低音的，就是他高我就跟他高，就坐下来了。好，一开始唱歌，诗班指挥一唱，四步就开始分了。我的第一步在哪了还不知道，就唱第三步的高音去了。那我想，我这排人都在唱高音，然后前面女生在唱第一步，我实在不知道是哪一步，所以我就第一步到第四步自由跑来跑去，就这样。那我那时候的印象就是啊，那时候唱是真的是跟都跟不上，不知道在哪儿啊这样。那男高音的前面是女低音，那时候的诗班班长一个姓罗的一个姊妹，就是女低音的，就坐到我前面那一排。唱诗唱了一半，有个休息时间，班长时间，班长就上台讲话，报告事情的任务，他就慢慢的上台，因为女低音的就唱低音的，走路都是慢慢的，讲话也是轻轻的，从来不带刺儿，可是戳起人来的是很厉害的。他上台就讲一句话。我刚才好像听到后面男高音有一个人唱错了，他没说谁，他一说唱错，我一看看，除了我还有可能是谁呢？因为这么多高手，我是刚来的，所以我就举手，他看看我，不过声音还蛮大的，唱错了，声音还很大。然后他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他说上礼拜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你在家里没有在家里练习三次以上，今天晚上又来的，来看看，家里也不练习，唱错了，还唱了那么大声，我吓死了。所以两年以后我就做诗班指挥了，因为要刻苦，这个要那个，每天在家里不知道练了几次啊，才敢去参加诗班呢、啊。然后呢，两年以后果然就做了诗班指挥了。但是我过去从来没有指挥过诗班，从来不知道我会有音乐的恩赐。我有一个同班同学是个基督徒，后来听说我做诗班指挥，他说啊，他几乎笑掉他的大牙。庄祖坤会做诗班指挥，那个诗班的水准可想而知啊。当然了，我们诗班水准不怎么样，不过只有80个人而已啊。他10年之后才跟我讲这句话，然后他说你怎么回事？那时候怎么参加诗班还做诗班指挥？然后听说你去听这个课，听说你做这个。我说归纳起来只有一件事情你没有注意到，就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信主了。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整个人的眼界好像就忽然间开了，我忽然间发现生命还有很多东西。搞工程搞科技的人就是工程科技，就是数学，就是物理，就是化学，世界就是这个，好像是这样。我从来不屑于读文学哲学的东西，大学一信主的时候，我对于哲学，对文学，对于心理学，只要你说得出来跟人有关系，我都有兴趣。你会发现人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什么都要去读。所以除了在教会读圣经啊，参加聚会以外，我喜欢读所有的东西，喜欢去听所有的东西。那是我很清楚知道神给我一个改变。当然有人问我说，学工程的后来读神学院，像3年前我来美国读神学院，人家都说哎呀一定很辛苦。我说当然了，这个不同的东西学起来是有一些辛苦，不过感谢神。20多年前，当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读过很多哲学的书， 是因为兴趣自己去读的。我绝对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还有用处。我读了很多宁采的书，但是现在有时候读到一些东西，发现有一个人，德国人，就是尼采。我不知道尼采是谁，后来才发现尼采就是尼采。哦，尼采我认识，老朋友。哎呀，找半天尼采，尼采，叫做哦，尼采，尼采，我知道。后来发现有一个丹麦人叫做 Kierkegaard， Kierkegaard 这个念好怪。后来发现啊 ，Kierkegaard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哲学家，叫做齐克果。我刚讲的那个鹅的故事就是齐克果讲的。他书我读过很多，可是我从来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Kierkegaard。那神学院要读到 Kierkegaard， 哦，老朋友，所以还好。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二十年后读神学院不会太辛苦。有些我以前读过。那如果你从小都没有读过这个，那当然对你很辛苦。所以神改变你很多东西，对我来讲，神给我一个崭新的人生。虽然我过去的确成绩啦、道德啦、品性啦这些方面是不错，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感谢神，如果我不是信主了，我生命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我生命中的东西可能永远会封存在一个地方，但是今天神让我得到一个某种的解放吧，某种的发现吧，因为我们是他的艺术作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最后他提到那个目的，为什么神要塑造我们呢？为了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基督教的行善不是修桥铺路积功德的行善，基督教的行善是什么呢？就是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这叫做行善。神预备一些事情，一个角色要我们去扮演，神预备一些事情要你我去承担，你执行神的旨意，照着神所预备叫你去行的，然后照这个忠心的去做，那就叫做行善。这个当然可能包括行善事，但是比单单行善事而已大多了。所强调的不是那一件事情而已，而是你整个的人，你是怎么样一个人。神要的是你这个人，他要你这个人去扮演一个角色，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对周围的人发生某种的影响，他有一个特定的角色，因为你是他的艺术作品，是有特定功能的。你了解了这个，也愿意遵行这个，那你就是行善。神塑造我们、雕塑我们，目的就在这里。所以对我们当中的朋友，当我们谈到要有一个飞翔的生命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丰富的生命，第一，你必须回到那个设计师那里，你才能够找回那个 manual 那个手册，那一个 blueprint 那个蓝图。除了他以外，当然你自己盲目的摸索，像我现在用我的电脑一样，学一点做一点，我也可以发掘一部分，不过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设计师可以给你这个，同时他是你生命的能力的全员。好像一个电器品，你就发现怎么搞的这不能出声音，最后终于发现你的插头没有插，没电，再好的功能没电你能做什么呢？你的生命本身具备某种功能，可是我们的功能有一部分是不能发挥作用的。我们过去实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可以让我们的功能重新被恢复，然后你就可以发现你原来是神精心的杰作，然后你会发现在基督耶稣里你可以被神重新塑造，最后你可以行神所预备要你行的那个善事，也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达成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还是昨天晚上所说的那句话，你需要的就是蓦然回首，回向神，然后对他说 Yes I want， 是的，我要，我要这个生命的蓝图，我要这个生命的能力，让我能够展翅高飞。当你愿意向神这样说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成为你的，你就开始逐渐的去经历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过程，然后你就开始经历到这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是如何发动。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当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的时候，我同样要给我们当中每一个朋友一个机会。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朋友， 你愿意接待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愿意向他回转，用你的信心伸出你的手来接受神所本来就已经预备的这个恩典。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将你右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然后我们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有哪位朋友你今天晚上愿意接受耶稣？你可以在你座位上将你右手举起来，然后就放下。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你自己也感动我们当中一些朋友愿意将他们的心向你敞开，求你自己的恩典领导他们，也照着你所应许的将这新的生命赏赐给他们，也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那又真又活的生命，经历到你自己能够让我们飞扬，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世上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患难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能力。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生命原是你艺术的作品，你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美好的计划，你也有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美好的蓝图。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愿意把我们的心归向，好让你的生命你的计划能够在我们身上被完全的执行出来，实现出来。我们特别为刚才举手决志两位朋友祷告，主，求你自己圣灵亲自进入他们的心中，带领保守他们，引导他们走这一生的道路。我们也为我们当中一些还没有决定的朋友们祈求，求你继续的感动，继续的开启他们的心眼，好让他们愿意向你回转。求你保守明天早上的聚会，还有明天下午在中文学校的演讲，都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带领，保守祝福我们每一位离开这里的脚步，让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里面享受到经历到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